我们今天还是在第八会，在普光明殿。普光明殿是龙王那么献给佛陀的，它是在世间，但是就在世间里头光明。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十住心要。那么在离世间品里头，那么讲十住心要的这个部分呢，那么我们谈过发心住，那么你要发普贤心，自地住啊，那么是自己的心地，它是要知道菩提的因缘啊，菩提心。讲修行住啊，是我们十波罗蜜啊，身贵住是正知一切法而身贵，具足方便住呢，是我们能方便才有创意。那么正心住是我们心是一切众生平等的正心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接下去要给各位来谈的是不退住。我们每一个人心要有这样一个居心，就是不退的意思。不退的意思也可以说是精进的意思。那什么是不退呢？我们如果讲心是讲退心的时候，权宜方便讲说退心的意思是消极啊，不进取，叫退。事实上呢，在佛法里头讲退心啊，是指一个人迷失了叫退心。一个人呢，不能起正知正见啊，那就是退失，那就是退心啊。那么起颠倒见啊，颠倒了啊。什么叫颠倒呢？什么叫倒悬呢？你把生活当成手段，把赚钱当成目的，本来是赚钱想要来养活自己的，赚钱是你的手段，生活是你的目的。现在把它倒过来，变成赚钱是目的，啊，通通赚了钱，把它存在银行里头，放在保险箱里头，连自己都看不到，然后把自己的生活折磨成按来串起来串起来，那就是说生活变成手段，我们说叫颠倒见，倒过来倒悬的意思啊。我们讲这个盂兰盆法会也是在解倒悬啊。盂兰盆的意思啊，7月15的时候盂兰盆法会，我们都知道说它是一个代表着一种啊，对于祖宗孝顺，代表着孝顺啊，大孝的意思。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它是解倒悬。要解什么道弦呢？是解我们心里里头那种饥渴的往外去执着，往外去贪婪的那个道弦，要让自己呢不要啊产生这样子的一种退心。所有的进的精进的，是指一个人光明面的叫做精进的，一个人迷失的、颠倒的、虚妄的、堕落的啊、溃败的，这都是属于叫做退的。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事情有所了解。各位，这个退心呢是很厉害的，你稍稍不留意心就会退。你看一个人哈，严重的掉到那个烦恼的漩涡里头去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种退心。你一个人呢不掉到那个烦恼的漩涡里头去的时候呢，那叫做精进啊，你很容易就可以分辨这两个之间很大的不同。但是很奇怪的，当我们掉到那个消极性的退心里头去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窝在那个地方不愿意出来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你一定问我，郑老师，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我说有啊，怎么没有呢？我没有那个经验怎么会讲给你听呢？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我听过很多人告诉我，是不是？哎，老师我是怎么样啊？老师我是怎么样啊？其实都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就会窝在那个消极的念头里头，就跑不出来。啊，他还以为这个消极的这个念头啊是很对的啊。比如说这个跟同事之间过意不去啊，心里面很憎恨他。其实这个憎恨心就是换也是 也是妄心，也是颠倒心的。人本来是生活，现在你把生活破坏掉，就是为了要使它难堪。你看，这不就倒过来了吗？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但他认为我就需要这样子才高兴，因为他以前啊得罪过我，我现在非报仇不行。所以这个武侠小说从头到尾都在写报仇，其实报仇是一种病，你知道吗？报仇是一种病，是一种颠倒的，可以解，怎么可以去解呢？所以仇啊冤啊是可以解，不可以去解啊，就一个佛法的观念来讲要解的，但他会去解。所以呢，过去啊在经文里头，佛陀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啊，他说啊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大粪里头的那个虫子啊？他说你把那个虫子把它拨过来，它还会再跑回去，再钻回去。他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经常就是这样脱离不开那个地方，我们以为那个地方是最甜蜜的、最温暖的地方，但其实它是一个最糟的东西。所以退心常常也是包着一种这样子的外衣，让我们感觉到说啊，那也很好。所以每一个人在退心的时候，他的心灵世界里头是一直以为只有这条路，没有第二条路，其他的都办不到的，那是退心。那么什么样子的叫做退心？我们今天来给各位来解释一下以前哈所没有给各位解释的。佛法的本质啊是涅槃，佛法的本质是涅槃啊。涅槃的意思呢，就是清净的意思，清净那就叫做涅槃。这上面维持的平衡了、啊、清净了，没有一种敌意对立的状况了、啊、这就是一个涅槃。那什么是涅槃？什么叫清净呢？我们在心里里头有生有灭，就是不清净；有爱有恨就不清净；有生有死就是不清净；有悲有喜就是不清净。所以这个不清净的本身，这个心呢，我们称它说那叫做退心。清净的本身就是一个精进。那一个不清净的东西呢，它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纷扰，所以它是退心。清净的东西会使我们越来越有活力，所以它是精进。这个地方的一个调整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，这一定要稍稍的给各位解释你才清楚的。我们内心里头如果有一点点啊失衡的状态，那么我们内心里头失掉平衡，我们就是睡在最好的床上晚上也睡不好，我们就是住在一个最豪华的房子里头我们也住得不安稳，它就会失衡，它就不清净。所以佛陀呢，他曾经呢，那么在森林里头啊，他有很多的弟子，他有一天站在那个地方呢，他看到了一头狼啊跑来跑去，一会儿呢在泥地上滚一滚，跑起来又走一走，停下来停一停，坐一坐，然后又跑一跑，然后又找到一个洞里头去搓一搓，又跑出来啊，然后跑到树根那里去又摇一摇，然后又停一停，停不到一会儿又动。我告诉他的弟子说，你看看那一头狼为什么如此的不安，为什么如此的辛苦，为什么如此的跑来跑去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吗？弟子们说，我们并不清楚啊，我们只知道他好像不安而且是痛苦的，我们不清楚啊。他说，你看清楚吧，他是身上长了癣，就是因为身上有这个癣使他不安，所以他到处都不得其安。那个不安的是在他身上，而不是在他的周边，是在他的身上，是在他的心，是在他身心上。各位你要注意，你的心就是你的真正的自己，而你的身体是你住的房子。 你的身心合起来变成你的主人的时候，你的工作的周边的环境，你现在住的讲堂，乃至于你住的房子，它就是你的周边。真正让你感觉到心烦气躁，真正让你感觉到很痛苦的，不是这个周边的东西，是你的心。你也许会这样跟我讲，郑老师，我的小孩子每天晚上吃过饭他就走了，晚上不回来。我问他，他不只是顶嘴而已，他说你不必再问，你再问我连饭都不回来吃，那怎么办？我说是啊，是你很痛苦啊，你确实很痛苦啊，可是今天来找我的不是你的孩子，是你，所以我必须帮助你的痛苦，而不是帮助你小孩子的问题。问题是现在你自己最重要，你自己必须要先能够宽恕下来，需要去让自己宽恕，要把这个险治掉的是你。因为你把这个险治了以后，你自然你的小孩子他回到家里来，他跟你的感受上稍微好一点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，还有很多的机会，是这个心。我们有时候会把人做很严重的曲解，给对自己的子女也会做很严重的曲解。我们会曲解说你怎么这么自私，我们觉得你怎么这么样子的自我中心，你为什么这么样子的浪费，我们会曲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爱，我们希望他将来既是一个懂得勤俭的人，又是生活的有幸福的人，又是一个工作能够兢兢业业的人，家庭幸福的人，你每一样都是给他打100分，所以你就不安了，你就不安了。所以看到他有一点问题的时候，你通通都要去给他这个讲几句，他是骂胆的，这里碰一下，那里碰一下，就是地操给啊呢，啊地固的变操给啊，他真操操给啊，就那个鸡啊。那个尤其是火鸡都会有一段时间操逃啊，有一点操逃，它本来没严不那么严重，另外一只鸡去给它啄它的那个头啊，越啄呢，它就最后就拉了一头就越厉害，是这样。心要平静下来，是心的问题。我们经常都是这个心的问题。我要给各位讲，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你才如此，我也如此，不是少数人的问题，是每一个人的问题。问题在我们对这颗心，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险，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治好？问题是在这里哦。你要知道，活着的本身就是有很多的苦难，我们活着的本身就有这么多的难题要给我们，就有这么重的担子给我们担。本来就是担子，你看吗？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来给你恭喜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你生个男生；太好了，你生个女生啊，好可爱，对，很可爱。你得到了这个可爱的喜悦，你很欢喜。那么你当时晚上要起来照顾，睡都睡不好，以为想说大一点了以后应该会好一点吧，对不对？他离开手了就较紧张，对不对？你们做父母亲的人想想看，小孩子他离开就以后，你有没有比较轻松？没有啦，他更多的问题，是不是更多让你烦恼的事情？为什么点点点点困啊，你都烦恼干了，那何况说他会跑来跑去呢？好啦，你就讲说那好吧，20岁以后可能会好一点吧。你不要打这个妄念，20岁以后你还是会烦恼。为什么？婚姻的问题，感情的问题，就业的问题。好，他生了小孩子以后，你当阿嬷阿公的时候，你还要替他再去带，还有问题。人生本来就有这么多负担，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问题是真正产生痛苦的，会让我们退心的，让我们变成非常颓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你的分别心。我是弄了很久才弄出来， 这个道理的，我弄了很久才弄出来的，就是分别心。哎，然后老师，那分别心这事情，那好多师父都讲过，经文里头都讲过，那我还不知道。哎，你就不知道，因为你粗心大意，跟我以前一样，你没有去真正去碰，去给他弄清楚，去看清楚，你没有看过，真正把这个问题看清楚过。我问你，你每天都在走一条路，这条路有一条毒蛇，就是百步蛇。我请问，你通常做什么反应？赶快躲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不理你，你赶快躲开不就好了吗？不，你一定要去拿一个棍子，去给他惹一惹，哎，然后你想把他打他。大概这是很多人的。我把烦恼比喻成这条毒蛇，我告诉你，毒蛇，你想用你的手去惹它，你想用你的手去抓它，烦恼就像这条毒蛇，你想用你的手去抓它，行吗？你说我去抓它，你一抓的时候呢，就抓到它的头。烦恼这件事情就是这条毒蛇，头的那一部分，有毒的那一部分是什么？是苦，很辛苦，你认为它是痛苦的事情。那么什么东西是你的痛苦的事情呢？你觉得哎呀，我今天这个放榜了，我的小孩子没有考好，我老想这件事情，他没有考好，那我开始要去碰这条毒蛇。那我去怎么想呢？我去碰没有考好这边，我很难过，我就碰这个头，这个头就咬你，这个头咬你什么东西呢？你就会想很多，他没有考好以后怎么办？是不是要进补习班？啊，进补习班以后，如果跟那些不好的伙伴在一起，他会变成怎么样？然后再假设下去，最后他吸毒了怎么办？然后一群人通通都不回来了怎么办？最后你把他想得很坏，那就是说你的手一手抓到那个最痛的地方，你有一个困难，而这个困难越想越烦恼，你是抓到头的那边的，那你被他咬住了。那么是不是如此呢？没有，孩子都还没有去补习班，才放榜而已呢，你已经开始跟他讲了该去补习，然后要注意不可以交坏朋友，然后你要好好怎么读书，这一年你要好好的振作起来。你看人家你阿姨的某某人的小孩子，经过好几道，然后人家考得很好。压力太多了，你这个烦恼的毒素啊，是用喷的，太厉害了，这一下就中毒了。但是你开始跑到这里头来，相对的你会发觉欢喜的，你的小孩子放榜了以后，考起第一志愿，一女中、建中，太高兴；考起台大，太高兴；考起清大第一志愿，考起医学院第一志愿，很高兴。那这条手的另外一端，这是喜悦的，令你欢喜的，好你花了一个野孩都被烂了，因为笑得咧着嘴，野孩都被烂了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认为他这会你永远高兴吗？不是的，你抓住了他的另外一头是高兴的，但是那一头呢会怎么样？会回过头来咬你。你想着你小孩子开始进到学校去读书了以后，你知道他保证他在学校里头他适应得很好，是不是真的？你确实认为你的小孩子真的在这个学校里头他都不再出问题，他跟人家都跟得很好，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，他会不会在那个地方以后产生别的问题？很难说，他还是会回来。你只要抓住这个烦恼的这条蛇，你抓对头也中毒，你抓的尾也一样中毒，那这一件事情叫分别心。 你只要认为说考举就是好的，考不举就是不好的，你就已经保证你已经抓到这条蛇了。不管你是抓头或抓尾，抓中间，抓中间那一样，头还是会回过头来，五行要归雕抓，那个蛇会回过头来把你的缠住，让你窒息，你没办法，你要弄清楚。我要让各位去思考一个很有很关键性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痛苦的来源，也就是退心的来源，是我们消极的来源。那个痛苦的来源，真正的问题的来源，你把它看清楚吧。那是整个周遭的生活是无常的，而你经常是希望它是恒常的，所以在无常与恒常之间起了分别与矛盾，这里面产生痛苦。你的周遭呢是变化不居的，你却一直希望有一个你的理想，你的欲望是这个样子，你要一种变化的生活，让它完全从属于你的欲望里头，你一定会产生很大的痛苦。这件事情是因为你有了一个分别心，你认为这样才叫善，你就抓到那一角，你认为这样才叫好，就抓住那一角，你认为这样才叫幸福，你就抓到那一角，然后抓了一角，牵一个抱得心，然后就要把一个非常活的一个东西通通来符合你这个布袋里头去，可以吗？是有问题的。生活本来是无常的，所以叫诸行无常。在佛法里头讲诸行无常，问就是讲说我们的行为是无常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在巴利文当时讲诸行无常翻成行这个字，原来的那个意思呢，是指的是指说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身体所存在的这个是无常的，就是说身体本身是无常的，周遭的环境的整体也是无常的，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情境，自己跟情境都叫做行，诸行是无常的。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子女一定是怎么样子的，那是把一个无常的东西放到一个欲望里头去，一定会很痛苦。诸行无常，自己的身整个的一个身体也是变化的，你一定要维持你自己是那么样子的标志，那么样子的苗条，那你一定会很痛苦，每天都会觉得很痛苦，每天会跑去称一称自己多重，拿个东西量量自己的腰围，量量自己的胸围，还有更糊涂的还要量量自己的头围，看他头大不大。我认为什么围都不重要，是头围才需要，头大了要注意的。人的身体也是变化的，也是变化的。对一个年轻人来讲，你要让他了解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，但是一个人一进入成年状态的时候，就应该去面对这个问题，他是不断变的，不断变的。隔几天就会长鱼尾纹，隔几天啊，哪个地方牙齿也开始要摇了，再过几天头发有点秃了，再过几天白的长出来了。我告诉你无常，所以你一直要想它长那就很麻烦，头发都掉光了看它不黑怎么办，打柏油再涂在上头行吗？那不是给自己自讨苦吃吗？那不能这样做的。所以那个退心其实就跟一个人的烦恼性是非常紧密在一起的。那么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，我们也许这么想说，一个人做生意经营一个企业很赚钱，他让我们羡慕吧。对，他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房子一栋，他自己家里一家住一栋，很过瘾吧。有一层是打乒乓球的，有一层是会客的，有一层是居家的，有一层是还可以类似可以有朋友来可以打牌用的，通通有。还有一层，还有一层佛堂，很应该是很高兴了吧，很幸福了吧，事业都很好吧，对不对？员工这么多吧，他也领导得很好啊，你应该很高兴吧。那请问你有没有想过，你 你只看他很高兴，那只是欲望而已哦。你看的是静止的东西，你没有看到它是无常的东西哦。你看到它是无常的时候，你就会吓一跳。我问你，这么大的一栋房子怎么维持？找谁来打扫？啊，那我当然要一层，这里面五层楼的话，那我都要找至少有一个煮饭的跟一个负责打扫的才行呢、啊。那好，那公司还有这么多人要带领这些人，那请问你，你要服侍这些人容易吗？现在动不动员工都是意识如此的高涨，你认为他带得很容易吗？啊，那你如果认为你看到了说哦有这样的很好，所以你就拼命的去追求，你往这上面去追求，等到你追求到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安吗？你销售得起吗？你承担得了吗？问题就在这里了。不要老看那个静态的，你以为那个东西是很好的，你把它拿来看看，我跟你讲，你把它拿来只要套在自己的身上，你会发觉一点都不合身，赶快想把它剥掉。那可是你已经花了三四十年才去经营出一个自己，把自己经营出一个自己的脚镣跟手铐，你知道吗？就发生这个问题呀、啊！我们生活里头就是如此的，对于一个无常的东西是如此的不了解，如此的不愿意去细腻的去观察它。看吗？有的人讲：“哎呦，选举很好，有人鼓励他，也觉得对，当个民意代表很好，我要来选也够资格，名望也够，好了，自己就开始就上场了。”等到上场了以后才发觉，我花了这么多的钱，对不对？用了这么样的结合这么大的力量，我做这个事情我并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天要在阳明山练拳，他练不来啊，他觉得很难过啊。你知道学校里头有很多教授说现在可以除掉，我马上就除掉，可是我有责任在身，他们万一要表决我又不能走，所以他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发觉那个东西不行啊。可是我们通常在教育上是把一个人的脑子，把整个的生活当作一个死的静止的东西来看。你看人家某某人选上了，你看人家某某人多有钱，你看人家某某人有这么好的企业，你看人家某某人的孩子读医学院，他当医生，当科主，当某一科的主任，很有名，你知道吗？他每天为了看病要花多少心血，然后他晚上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要找到他家里就要包红包给他，他又不愿意包，把他吵得很苦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看到活的无常的东西，你只看到你以为那个医生就是常的，要自己的子女一定要投到那个框框里头去，那就是使我们心不能精进，不能成长，我们走向退的这条路来。所以过去我解释退心一直用积极跟消极，只是在某一个层面上来告诉你那是一个光明面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没有用唯识的观点很清楚的去给你解释那比较绵密的部分。当然这一件事情也是随着郑老师生活的体验会不断增加的，我所体验的也许正因为是来源多，我所能够碰触的东西会比较多，所以我把它整理了。我再回来看看经文，其实就是经文里头所讲的，历代的 大师们就是这么讲的、啊、我们要留意的是说，我们常常把东西看成静止的，我们也会把自己看成镜子的。甚至于不是把自己啊看成，不只是把自己看成镜子，会把自己看错。我们打个比方吧。如果你跟你的同事，那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你心里面感觉到有几分自卑，你知道那个自卑是怎么来的吗？会给自己啊、哦、 产生一种力量把它压扁抑下来，这件事情是退心还是进心还是精进呢？一定是退心。那么你看它是怎么来的，那就是拿别人长别人的自体来灭自己的威风来的啊。那可是这个感受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看，如果我们把眼睛看着是看自己，这个真实的变化的活泼的这个自己看着他，跟我们就只是把眼睛看着别人，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同。我拿一个比方说吧，有时候我们可以摆两个杯子在你的桌子上，一个杯子是你的，一个杯子是你的朋友的。你这个杯子跟你的朋友的杯子不一样，我们通常就是自己有的那个杯子不看，我们老看别人的杯子，忘了自己有一个杯子。如果是别人那个杯子比我们的大或者比较豪华，那我们更容易把眼睛老看着它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轻视我们自己的杯子。但他很少这样去留意，所以如果这两个杯子看起来，这个看起来显然比我的大，那是大跟小之别。但是如果这两个杯子要把它插一朵花在那上头的时候，到底插在哪一个杯子才会比较漂亮呢？或者是这两个杯子我要拿来喝一杯咖啡的时候，哪一杯喝起来比较文雅呢？哪一杯拿起来比较轻呢？他很少去真正去看自己这个杯子，他只看着他的比我大。那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总觉得我们羡慕别人，我们羡慕别人长得苗条，羡慕别人长得漂亮，羡慕别人学问好，羡慕别人学历高，羡慕别人一帆风顺，羡慕别人他的人际关系很好，风度翩翩。你要注意啊，风度翩翩是可以变成很扁的啊，把自己扁下来的啊。你有没有看过自己？没有，通常大家不看自己，自己有的宝藏从来不看。其实自己有什么不好，你仔细看看。有的人说我长得这么矮，我就要看到人家看起来那个俊秀俊丽的样子，我就很羡慕。我说对，你眼睛就是在看别人的杯子，不是看自己的杯子。我问你，一群人如果你将来要去拓展一个事业，谁最容易给人家留下来印象？那个人是一般的美丽跟一般的高，所以他走在人群里头谁也看不到。你比别人矮，走在人群里头谁都记得，只要你递过名片，我就是 A 啊，大家都记得。我没有什么特别，我的做生意非常有信誉，我公司的品牌值得牢靠，他永远记得那个 A 啊公因的公司那个品牌啊，拢足可靠的啊，因拢足有信用的。你看到底你有没有发觉你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本钱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。所以我们都认为一定要自己长成什么样才行，自己觉得自己眼睛长得比别人圆一点，没那么修长，就觉得自己眼睛不好，觉得自己的鼻子长得削一点，就觉得自己鼻子不好。我告诉你，那正是你的特色最容易认的。嗯，所以没有什么不好，问题是看你怎么看。我们人总是不看自己的手上的这个杯子，老看别人。在夫妻的关系上也是一样，很奇怪，这夫妻一结婚以后最大的毛病是也是把无常的这个夫妻的关系，所以无常是不断变化的关系，我们不容忍这种变化活泼的关系，我们希望他永远都是这样子的。我问你，如果永远都是这样连在一起，到底他有多美？你去看看嘛。如果我们街上的车子每一部车子通通都是连在一起，他还像什么话？我看不是，你总得要留一点他是活泼的，你必须先有这个认识，所以彼此之间要容许有一些更多的空间跟发展，是自然的事情，无常。你一定会觉得说奇妙的很啊，这种观念是现在自由的观念，佛家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呢？佛家就是这个观念，他告诉你诸行无常，你要懂得看到诸行的时候想到无常，本来就如此， 所以你今天小孩子很高兴笑嘻嘻的，你要知道他明天可能生病无常，你不要看到他生病的时候你就难过，为什么？无常都要一样的高兴接待他，无常。那么是如此，夫妻也是一样，他最后两个被重叠了，当先生跟太太这个两个人，以先生为例的话，当先生到最后忘掉了太太，融掉自己，融成自己的时候，他会看不到太太，他会体验不出来太太他需要什么，他会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目前有些他的特质，属于他的特质必须也是活在无常里头。然后呢，然后当他看到另外一个女生的时候，他忘掉了他看到那个杯子，他老觉得那个杯子比这个杯子好，其实不是那个杯子比这个杯子好，而是他忘掉这个杯子，要注意是忘掉这个杯子。所以被忘掉这个杯子呢，他就会讲我对你辛辛苦苦的，两个人白手起家的，今天四五十了有这么一点成就，你这狼心狗肺，你都没有想到我好了。这下子才开始才发觉，脱开来看刺痛了，又才脱了看，哎，原来你原来就是这么狰狞可恶。这就是我们夫妻的问题上所产生的盲点。人到那个时候再脱开来看的时候，已经又误解了，看到的又是一个错误的东西了。所以无常的本身不是错误，无常的本身是如此的真实，无常的本身就如此的活泼。所以诸行是无常的，环境是不断改变的，所以你不要担心选举的结果谁选上是没什么大不同的。我昨天看了一本阿姜茶写的，大概是叫做的一本书呢，那叫做什么记不起来那个名字了，泰国的阿姜茶，他讲的一个故事里头，他说你看看吧，政府机关的人谁选上了以后，他说你们看我的，你来看我的，他就把旧的搬掉，重新搬一套新的。可是另外一个人再上来的时候，旧的再把它搬掉，又搬一套新的。最后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呢？制造很多问题，也好像解决了很多问题。最后，那一件本身的事情是如此的无常，它不是就近的东西，你要看清楚，你不要被无常的东西把你蒙蔽了以后，或者要让无常的东西变成一个恒常的东西的时候，你都会产生痛苦，都会产生我们整个的一个盲点，这是各位你要注意的问题呀。其三呢，就是为什么会退呢？退跟我们自己的我是很有关系的。我们刚刚讲过的，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我认为说我必须是如此才叫得有面子，所以中国人的面子是很厉害的。我认为中国的心理学家应该好好的去研究中国人的几个特质，比如说人情啊，输人不输丁，是不是啊？输人不输丁都不要让玩游戏的这样、啊、我们讲说注意面子，人情与面子的问题都会使我们心里头，我们会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地方，我们觉得这就是我，我们从来不愿意告诉人家对不起，我这次乐捐我只有乐捐300块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乐，我只有乐捐300，我们是绝对不愿意这样承认的。那原因是什么？是我们有一个我，这个我是一个我相，我们无论什么东西都往这个我相上来套，我们老套在那个小窟窿里头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会输掉快乐，是我们套进去，我们会在生活上有很多的盲点，讲错话，批评别人，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 人的我可以不断的膨胀。哎呀，膨胀我的方式呢，并不是有实质的，通常都是用打气就可以了。所以把这虚假的自我拼命的打气膨胀，膨胀到最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一种叫做河豚的那种鱼，膨胀很厉害的时候，它的刺就出来了。所以当自我膨胀很厉害的时候，它就有很多的刺。我看过一个过去很久以前，我看过一个漫画，这个漫画是这样画的，有一个人他肚子很大，也是膨胀的很大，另外一个人肚子也是一样膨胀的很大，可是他们两个人想友谊一番呢、啊，友谊一番说想握握手啊，握得到吗？两个人肚子都这么大，正面面要握手的时候握不到啊，所以膨胀的这么大的，我把它解释成说，那就是我们的自我不断的膨胀。两个人之间自我不断的膨胀的时候，两个人就不可能言和。两个人不断的膨胀，互相攻讦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就不可能有友谊。我们彼此之间如此的轻视对方，轻视对方就一定要把自己膨胀才能轻视对方嘛。所以彼此轻视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呢，他就会动干戈，就会像那个河豚的鱼一样长出刺来，修叉啊。然后修叉的结果是什么？把对方的膨胀的通通把它砸破，然后血淋淋的两个人一起两败俱伤，躺在那个地方呻吟，对吗？这是人的智慧吗？这是人的精进心吗？看，也不是啊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通常有一种知见，认为别人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，或者是我对别人的看法是怎么样，我们有了这个看法以后，我们就把什么东西都往这个看法里头塞，那是一种痛苦的来源。我们祈求什么东西，有一个欲望，我们就把什么生活全部通通把它塞到这个欲望里头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全部牺牲掉，这就是道嫌，这就是退心。我们给自己一种泄气的几个观念，我们认为我不如人了，最后失败了，就给自己觉得不如人了。那有这个不如人的时候，我们往这里头一塞，我们也大概就整个志气全部都崩溃了。所以但是使一个人真正能够退的，那么各位，我今天给各位谈的这个不退的道理，其实就是菩萨要说的法。这个法是甚深法，是广大法，是种种法，是一切智法，是赞叹佛功德法。我们要注意的是甚深的法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所谓的甚深的法其实就是无常。我们知道观整个的一个诸行是无常的，我们要认清楚诸法是我无我的，不要有这样子的我相在那个地方。你越有我相，越想表演给别人看，我们就越容易挫折，我们的退心就越大。我们越想在别人面前别出心裁的能够拔得头筹，我们的压力也就越大，我们越容易在那个地方产生问题。涅槃极静的，也就是回到我原来讲的佛法的真正的本质是一个平静的，只有这平静的，你才能够去觉照那个千变万化的生活，你才能够接到那个比较自动比较自然的这个东西。我过去曾经给各位谈过的自由跟极权之间，在那个甚深法义上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。自由是什么？自由的这个解释就是我们承认无常，我们承认彼此之间都不相同，所以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人都得到肯定，而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了相当多的尊重。虽然它的效力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愿意如此的欢喜的接纳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也尊重每一个人可以去做决定，而不是要把别人变成自己。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，他的心灵是自由的，所以他不会跑到烦恼心里头去，不会再起分别里头起退心，也不会执着在我执里头产生了一些困扰。那极权是什么呢？ 集权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摆在一个属的一个观念里头，最好是大家都有饭吃，大家都平等。当大家都有饭吃，大家都平等的时候，那么好，我们都集体一起做，一起分好了，那就大家都不做。因为不是这个道理有错，而是这个道理，这个方法，它是用一个属的东西，属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接应那无常千变的东西，它最后要出问题的。那么能够精进的人啊，那就是他必须要常常注意到观察到他的这颗心，他能观察到这颗心啊，这颗心你很注意的注意到它的变化啊，这个变化就是行持的问题，你愿意行持它，你要持如来所说法，也要持如来的智慧，你自己原来的智慧，你也要尊重别人如所从来的这个特质，所以持一切如来所说的平等啥呢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得到了成长，那是不退住的，心是不退的。这一段话啊，其实是我们现代的人最缺乏的一段，我们常常不愿意做自己而愿意去做别人，我们常常不愿意照自己的方式来啊，照自己有的条件来生活，我们老要用别人的方式来生活，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挫折，就会退，我们就不能够欢喜精进的去成长，这是不退住这个问题。